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一开始呢，先讲一下最近的天气。我最近天气真的要骂一下，我怎么这么忽冷忽热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受诶。那我在想，如果今天是开羊肉炉店的，还是什么姜母鸭店的，到底我该休息吗？还是要继续开着？因为很热的时候，大家都跑去吃冰的；那很冷的时候，大家忽然又要想要吃羊肉炉。所以，我是身为这种店老板的话，应该蛮就是对最近的天气真的很不满。那除了天气之外，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呢，我跟朋友聊完天之后，我觉得一个还蛮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事。我这个朋友他住在三峡，那我上礼拜就去三峡找他吃饭，那我们就吃一间素食餐厅，很好吃。那在跟他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最近在忙什么，他说一二月他的单子比较少。那接什么单子呢？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也是个片师，同时也是个导演。那他在大概两年多前曾经拍了一部短片，花了自己100万哦。拍完短片之后，他投稿到台北电影节，结果台北电影节是有把他的影片当成公播影片的。当时我去看，那他今年呢，在一二月时，因为比较没有单子，所以他被迫开始写这个剧本。因为写完剧本之后，他可以去投稿给台北电影节以及高雄电影节，好像叫高雄电影节没有错吧？那高雄电影节的这个限制就是说，你必须将剧本的主轴写在高雄这个地方。我在想，应该是有点想要去推广高雄的可能在地的某些观光。那当你今天剧本写得够好，以及你的企划书写得还不错的时候，其实这两个局处都会拨钱让你去把片子给拍出来。那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对于台北的跟高雄的他的剧本该怎么写他已经想好了，他就将他的剧本跟我分享。他跟我分享完毕之后，我听完了，我就说我用一个非常非常业余的角度来跟你讲我的想法，就是我在两年多前看过他的作品，以及他跟我分享他现在正在写的两个剧本时，我都觉得他留太多白。那这个白可能是某一个画面，然后可能换不同角度，或者说某一种摄影的技巧。那我觉得这种摄影技巧或者说留白的部分，如果今天给评审来看，评审会认为这个人的特色很明显，或者说这样子是对于整体是有加分效果的。但是我今天是一个业余的观众，我今天可能不希望在二三十分钟短片当中可以去看到这么多留白的部分。因为如果这个地方你想要让我，你想丢出来的东西我并没有接到的话，那我在下一幕当中我可能没办法知道你想要呈现的东西是什么，我可能因此就断节了。断节之后，我可能在后面的剧情当中某一个表情的变化，或者说某一个情节上它忽然变更了，我就不晓得他这个转折为什么会出现。那我会对于整个短片想要呈现的东西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当时给他建议说，可不可以将你想要表达的东西直接拉到台面上来，而不是让观众去猜想呢？那我朋友听完之后，他就说他会想一下。可是我在想，他在犹豫的点应该是，究竟他是要去讨好评审那一端，还是说他想要做到大众都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难抉择的一件事。因为他今天要把剧本给写出来，然后把企划书给写出来，这是评审们用一个很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否足够资格来拿到的补助款。但他今天所拍出来的作品又得让大众可以买单，因为这是很多小导演的梦想。当他们今天拍了短片之后，就希望让大众或者说某些企业看到，这部片好像是有商业价值的，那他就会投资给他，让他可以拍长片电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一件事。所以身为你，我不晓得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怎么抉择，我就拿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那紧接着来到今天要分享这本书。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呢，怎么一开始讲到就有点可噎到了。这本书的书名非常浪漫，它叫做什么样的爱值得勇敢一次。光这个书名我就可以跟大家讨论了，为什么爱需要勇敢。对我来讲啦，讲一个最浅的，爱的勇敢就是你敢表达吗？因为我认为今天在两性关系当中，你可能刚相处时两方都可以互相出门互相逛街，可是当我今天想要表达出我想跟你走到下一步这一件事情， 谁先表达出来是否就在两性关系当中处于下风。我认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在对方的感受还没有跟你到一个同等级，可能你觉得很火了，好像现在可以走到下一阶段，但对方还是觉得冷冷的，好像可以当朋友的时候，如果你在这时候你说出我想跟你走到下一步的话，对方很有可能会认为说，嗯，你是不是太感人了？这样子有可能你原本的朋友关系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所以我认为今天在表达爱意，想要走到下一步这件事情，有可能都需要大量的勇敢，对我来讲啦。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今天两个已经走进关系当中了，但你是否敢表现出你的全心全意的爱跟信任，这件事情也需要大量勇气。因为当你今天向一个人吐露出你最真实的自我，你告诉他你任何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去设想到哪一天你们的关系不复从前了，对方有可能拿这些东西去来要挟你的。所以当你今天在付出之前，你要先想一下这个人值得你付出这么多信任信赖以及你的人生全盘托出给他看到吗？所以我觉得当你今天在决定是否要跟一个人走进关系当中，甚至到了你已经走进关系里面了，要不要付出全心全意这件事情都需要大量勇气。所以这是我对书名的一丝见解。那紧接着呢，讲到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因为这本书当中其实有探讨到在关系之前，在关系之中，还有走进关系长期的这样子关系里面，到底该如何去维持这种关系可以走下去。但是我今天想要把主轴放在为什么在现代谈恋爱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因为这是我自己看见的，以及我自己感觉到的。因为在我父母亲那一辈，好像谈感情很简单。我父母亲跟我讲，他们大概约会不久之后，他们有一次我爸就把我妈带进去我爸他家，也就是我家啦，然后就吃个饭什么的。接着呢，我爸就跟我妈讲说，啊，我妈就是我奶奶想要抱孙子，然后这就是求婚了耶， Oh my god， 然后他们就真的结婚了。所以我就觉得过去的感情好像比较简单，那现在好像比较复杂一点，那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要根据几个层面来跟大家讲。第一个大家可能最有感的就是钱嘛，因为今天可能什么东西都要钱，买车买房都要钱，而且贵松松的，这时候你就要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工作，那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的时候，你怎么有时间可以去维系感情呢？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再来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已经日新月异，而且好像这个世界是动荡不安的，那在此情况之下，我真的还需要帮自己找一个不确定性的关系吗？因为我认为今天的确当你生活当中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情绪原本可能是好的，但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今天心情不太好，他遇到一个垃圾事，遇到一个垃圾上司，跟他讲某一些不好听的话，于是他的坏心情会去影响到你的好心情。你看哦，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连你的心情都会被他影响，更何况是你生活当中更细节的地方都会被这另外一个人影响。于是你可以说这些叫做不确定性。当你觉得说我生活当中已经面临到这么多不确定性了，我还真的需要去谈一段关系让自己更加不确定性吗？这也是一个因素。再来我想谈到更重要的，我们往底层一看，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某种文化底下，所以我想谈我们现在在东方社会当中，尤其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所面临到的文化变因有什么。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几十年前，我们设想一个背景，1950年代，在那个年代时，其实对男生跟女生在婚恋观里面是这样子的，大家会认为说男生就是主外，你要有才干有远见有担当去外面赚钱，然后把赚到的钱最起码足够部分拿回来养家，这是大家对于一个男人的一个在那个年代啦所需要的期望。当然那时候会告诉一个男生啊，你不能哭，反正好像把男子汉的既定印象放在一个男生身上在当时是可行的。然后在那个年代对女性的印象是你要贤惠，你要温柔，你要坐下的时候脚尽量不要打太开，好像用一个很限缩的框架在看一个女性。而且我认为最不公平的是在那个年代底下，大家都会认为当一个女生今天走进关系开始结婚开始有小孩子之后，她理所当然的要把她生活的100%的专注程度跟时间放在家庭里面，于是大家会认为女生在结完婚之后她就应该主内， 来把家庭里面的事情、孩子的事情给打理到非常完善。这套想法，如果你现在还算年轻的话，你应该不能够接受，我也不能够接受，我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女生今天被绑在家里面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根据我的妈妈告诉我，她在结完婚的隔一天早上6点多就被我奶奶从楼下叫醒，干嘛？煮早餐啊，早餐煮一煮，你要给我爷爷吃，给我爸吃，他们上工了。然后妈妈就开始这样子像是一个厨子的工作，但他明明是来结婚的，但他忽然变成我们家的厨子，一天煮午餐，因为有2餐是要煮给工人吃的。那时候就是我妈的生活，结完婚的隔一天就是这样子。那大家不能够接受也很正常，因为中间历经了很多文化转折，这文化转折包括了这样子，我们讲一下。大概在20世纪末，包含了大陆，包含了台湾，包含了韩国啊，或者说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大家猛的想要去赶上西方国家，因为那时候西方国家可以这样子客观的讲是比较先进的。那这样追追追，其实追最凶的就是经济面。等到大家赚到钱，大家的这个经济生活已经获得改善之后，我们就缴更多税给国家，国家有了钱，国家就会弄来搞建设、搞教育。后来大家的教育水平都提高之后，我们可以说整个国家内的文化会改变。而当时在西方社会当中，他们已经不把男生跟女生各该做什么事情看得那么重，而是认为男女应该平权。所以这股风吹到东方国家内，你现在才会认为说好像男生做什么好像没有是既定印象，然后女生做什么好，女生好像也可以去赚钱啊，这些事情你都会认为理所当然。这股风是从西方社会吹过来的，于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用一个太急匆匆的脚步去跟上西方社会，因为西方社会今天可能花了100年才将这种文化根深蒂固在每个家庭里面，但我们这些东方国家却只花了几十年时间赶上经济之后整个文化改革了。结果在家中你会呈现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就是新生儿或者说年轻一辈的人会认为说新观念是理所当然，但是那些帮你把屎把尿帮你带长大的长辈们，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老旧观念，认为男生就是男子汉，女生就该娴熟，这些印象在他们脑海当中是挥之不去的。于是在他小时候开始照顾你，就会告诉你说男生该怎么样子啊，你该娶怎样子的老婆，那女生呢就该怎样子，你以后就该全心奉献给家庭之类的，这些旧观念在你小时候会不断的传输给你。所以你长大之后，你可能会认为新观念是你讲出来的那个需求，但你脑海当中是有旧观念的。我用一个把它具象化的表现，今天一个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可能是一个公司聚会啊，就闹着啊说，哎，你单身，那你挑另外一半的条件是什么？那这个男的可能就会讲说，我希望我的老婆啊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姐妹，有自己的工作范畴，有她的专业，那如果她可以帮忙带家庭的话好像还不错。这就是他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这个条件听起来非常的开明，好像他不是一个大男人的感觉。但这个男人私底下可能会希望他的另外一半可以不要这么有主见，简单来讲，希望他的另外一半都可以听他的话，有可能会发生。那关于女性呢，今天女性如果在公开场合里面大家说，哎，闹着他玩，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挑另外一半的条件，这个女的可能就会讲啊，她希望她另外一半不必把全部的时间都拿去工作，他可以花点时间休息，培养嗜好，也可以把时间花在家庭里面陪伴妻子。但是他没有讲的是，可能深埋在他心里头，他会认为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有担当，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去外面赚钱啊，回来养家，这些事情他可能放在心里面，他不敢讲出来，因为怕讲出来怕有人会去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物化男性。但是呢，我认为在东方社会里面，其实男男女女都有这种我们可以说混合在一起的条件，你既有旧观念但又有新观念，所以搞得大家很难做人，你知道吗？我一方面要很会赚钱，一方面又要花时间去陪伴妻子，我一方面又要全身心的奉献给家庭，同时间我要去外面赚钱，就男男女女之间变得好复杂。那在这种复杂情况之下，今天你从茫茫人海当中找到那一个终于适配你，或者说 70% 适配你的人，你们在一起，你们交往了，有可能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可能会用责任 去怎么讲呢，情绪勒索对方，但同时间你不想要负到自己应该负的义务。我讲一个范例，就是说在传统价值观里面，男生主外女生主内。好，拿这个来讲，一个男生今天可能会告诉他女性说，哦，你可不可以帮忙做点家务事，不要都留给我做，你可不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当他讲出这个需求的时候，他自己可没有尽到传统价值观里面的一个男生该做的事，就是去外面去承担风险，去扛压力，然后赚钱回家。他可能只想拿这个传统价值观去压迫女性。然后反过来换个角色，一个女性今天如果去要求一个男生，哦，你应该吼把时间啊可以留着陪我，或者说陪小孩子，你可以把时间留给家庭，但同时间他没有负到一个在新观念里面女性该做的事，例如说女性也可以去赚钱拿回养家，他可能只会去要求对方，但没有返回来去要求自己。所以这种关系它是很难长久下去的。于是我可以提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想法，就是说在传统价值观里面，在我们一样1950年代，在那个时候的婚恋关系比较像是一个减法关系。当两个人今天凑在一块的时候，其实我的感受并不是重点，我爱不爱你这件事情好像占比没有这么重。因为当时大家会认为一个人什么岁数该做什么事情，你该成家立业，该生小孩子，该当阿公阿嬷，好像在某个岁数就应该达成。而当你今天照着这个蓝图去达成的时候，你的街坊邻居，你的国中国小朋友看到同学会的你，就会说，哇，你是人生胜利组，马上给你鼓鼓掌这样子。但是这种情况就变成这是一场减法恋爱，因为很像是我今天跟你共同组队，然后我们看到了可能在35岁的时候我们要拥有两个小孩子，我们从35岁慢慢往前扣扣扣，我们过一天扣一天，慢慢的往这个目标给迈进，然后到了35岁你完成之后再往下一个阿公阿嬷的这个角色迈进，这是一个减法恋爱。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加法恋爱，因为今天大家谈恋爱时最重视的就是感受跟我爱不爱你嘛。因为我今天如果感受很差，你时不时对我发脾气，或者说你时不时就不甩我失联这样子，我干嘛跟你在一起，奇怪了对不对。我们在这一辈，我们不认为说我今天没有伴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或者说我今天单身一辈子又如何。因为如果我的另外一半都对我这样子非常不客气，或者说让我不爽的话，我何必找一个人来让我不爽，我养一只狗跟一只猫还比较开心。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感情关系叫做加法恋爱。如果今天我跟你合得来，我们相爱，我们多走一天是一天，但哪一天我的感受不好了，或者说我不爱你，还是说你不爱我了，我们何必走向明天呢，我们就停在今天不就好了呗。所以现在谈感情越来越难的部分原因是说，大家更重视感觉跟我爱不爱你，但是在过去那一辈，他们更在乎的是我是否可以跟你共同完成任务，让这个生活走下去。于是我可以回答那个大家很喜欢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几十年前大家的离婚率没有这么高，而在现在大家离婚率好像动不动就要离婚的感觉。我不认为是现在的人不懂珍惜还怎么样子的，我认为是过去那一辈他们并不是为了感受好，并不是为了爱情才去结为连理，但现在确实这样子，因为今天感受不好，我们何必结为连理的，我们就分手吧，我们就离婚吧。所以就是我认为这两个时代离婚率会差这么多的原因。紧接着讲到下一个，我们在这一代有更多的独生子跟独生女，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嘛。今天一个父母亲可以生一个孩子叫做及格，生两个应该可以领良民证，三个应该可以领市长奖，我自己觉得。所以呢，现在有更多独生子跟独生女的情况之下，他在长大过程当中，他有可能认为爱就是被爱，因为全体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个人都对他疼啊。你知道在小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哥哥或者说一个其他手足，可能妈妈给哥哥一个鸡排，给你鸡块，这时候呢，如果你也想拥有哥哥手上的鸡排的话，你可能就得帮哥哥跑腿，或者说怎样子的情况之下跟哥哥打一架之类的，你才能够获得他手上的鸡排。简单来讲，你必须去学会合作，必须学会去付出，你才能够享有这样子的爱。但是如果今天是个独生子，你的父母亲会给你鸡排鸡块，甚至还给你薯条，因为你是家中唯一一个小孩子，我不疼你我疼谁啊。那这种人长大之后就麻烦了，因为他会以为爱就是被爱。所以当他来到国中会太年轻，然后高中谈了第一段恋爱时， 他有可能简简单单的认为说，哦，进来关系里面不就是去感受被爱的感觉，被疼的感觉，那才叫做爱吗？那我今天怎么样学会付出呢？为什么当对方不开心的时候我需要去安慰他，那对方需要帮忙时他的美术作业做不完的时候我为什么需要帮他共同完成？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不是爱的本质。那这样的关系很难谈下去，这是其中一点。那下一个是很多人会认为我今天在爱情里面会磕磕碰碰，碰不到一些 Mr. Right， 或者说碰不到一个好的人的时候，应该都是这些人不是我命中那一个 soul mate， 也就是说我的灵魂伴侣。当哪一天我的真爱或者说 soul mate 出现的时候，这一些困境，这一些很难沟通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那这个想法其实是很梦幻很美好的，但事实上这个世界真的会有这种人吗？我自己认为啦，在现在大家会有这种 soul mate 或者说真爱的幻想，有部分是来自于社群媒体。有些人可能会发一些骗赞的文啊，说什么真心爱你的人就会包容你的一切，或者说什么真正关心你的人就会无时无刻秒回。我告诉你，当一个男人今天很想把到你的时候，他无时无刻秒回。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小心说，为什么他无时无刻秒回？是不是他没事干，不想赚钱，不想工作，不想认真读书这样子？你应该要担心这个，而不是说你看了网络上这些贴文就认为说做到这些事情的人，或者说无时无刻包容你的人才是真爱。这有可能会让你错过那些可能真的还算是适合你的人。所以以上这些是我想跟大家讲，为什么在现代要谈恋爱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在走进关系之后今天要维持下去也变得非常的艰辛，是一个加法恋爱嘛。我今天感受不好我就把它给甩了。所以到底在此情况之下我还真的需要谈一段关系吗？我认为今天如果不想谈，你可以提出很多因素，例如说我在工作就很忙了要怎样子，你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理由，一千零一个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想要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认为今天你有一个亲密爱人，他能够给你的某些帮助是其他经验不能够取代的，像是你自己可以发现你身上的毛病然后你加以改善，你的好朋友好哥们好姐妹也可以说，哦，你那个好脏哦，你的卫生习惯好不好，你可能还是可以发现部分然后改善，这都是可以让自己优化进步的方式之一。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方式啊，透过上课啊，透过一些一大堆都可以让自己有所进步。但是亲密爱人是少数能够进入你深层生活里面跟你进行深层对谈，深层的共同生活，他可以看到你最细微的一些毛病并且告诉你。因为讲这个我认为可能大家听起来很没有感觉，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发生在谁身上呢？就是我。这个范例是有一次我当时的女朋友告诉我说，欸，文森，那时候好像有点口角，她就告诉我说，我觉得当你的朋友好像比你当你的女朋友还好。欸，那她当时讲这句话的原因是，我好像对朋友会更加包容一点，但对于女朋友比较不能够包容。我自己有发现到这一点，但是是因为他告诉我之后，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我当时啊，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改善，在那时候我会认为我的另外一半他今天所作所为其实我必须有监督的义务，所以当他今天做错一件事情，说错一句话，或者说他在某些方面表现的我觉得有失礼貌的时候，我会用一种很责怪的语气告诉他说，你刚才怎么可以这样子跟别人讲话，我会告诉他很难听的话。但是对朋友我就觉得无所谓，反正朋友是朋友，我何必去干涉他呢？所以当时我的女朋友才会告诉我这一段话，而这一段话我认为应该今天只有亲密爱人他才愿意跟我讲，而且也只有他这个角色能够感觉到。当然你可以骂我很不成熟也没关系，反正他就是一段故事嘛，我自己也在虚心检讨当中。嗯，好，所以呢我要讲的是，今天你有亲密爱人的情况之下，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持续成长的一个很棒很棒的方式。于是我就来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种现代不确定性这么浓厚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处对象谈恋爱。第一个要诀是， 你应该不是要去找到对的人，而是先辨别到底谁是错的人。因为我认为今天你要根据某些条件啊，身高180，或者说年薪多少钱，还是说温柔体贴，还是啊学校什么的，你列了一大堆条件，然后用此条件去找人，情况我认为相对困难。再讲难听一点，这些高标准，这些好的对象，有可能早在婚恋市场当中就被抢走了嘛？还轮得到我们吗？所以我觉得你用这种好的条件去筛选及格的人太困难了，你倒不如倒过来去看，我今天设下几个条件，接着呢，如果踩到这几个底线的人，我就不会跟他们进行过多的认识，但如果今天他这三条线都没有踩到，我可以多加去认识他。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到底这个底线该如何设置？我们今天可以找出三个底线。为什么是三个？因为如果今天让你设10个、20个的话，你设完大概这个世界你周遭啊绕一圈，你就找不到对象了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毕业之后，我们的生活圈变得很小。对啦，老实讲是这样子，就剩工作嘛，或者说你私人领域的兴趣，还有你的一些周遭朋友，可能就数完了。那如果你今天还设十个条件把这些人给筛选完毕，那还玩个屁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出三个你就不能够踩到的底线。那三个因为很爽嘛，我们可以怎么去挑选？简单来讲，可以透过比较方式。例如说，一个男生他卫生习惯不好，第二个，一个男生他爱说谎，第三个，这个男生睡觉会打呼。这三个哪一个你认为比较严重，让你觉得最不舒服，最不能够原谅的？如果你今天挑选出来是第二个，哦，你认为今天会说谎比较严重，因为如果今天是卫生不好，他是可教化的程度，我今天还可以试着去教育他说，你把卫生习惯给弄好，其实会比较，对你身体会比较好啦。那打呼呢，就带他去看医生，或者说装一些呼吸辅助器，好像可以接受，所以你就可以慢慢的这样迭代下去，找出三个你最不能够接受的，可能关于暴力倾向啊，或者说关于一些欺骗这些行为，你不能够接受的，把它列出来，三个之后你在周边看一下有哪些人会被这三条给刷掉，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就可以刷掉了，然后刷刷刷，剩下这些人都是你的可以去多加认识的潜在对象。那在下一步呢，就是关键的，因为刚才讲到在这个文化底下，每个人他所接收到的，他可能父母亲给他的观念啊，或者说他自己接收到的观念，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他会看到很多文章跟书这样子，那这种情况之下会让每个人的差异性很大。因为再讲回到1950年代那时候呢，车慢嘛，然后那时候的通信没这么发达，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获得资讯量其实有限，所以在同个区域里面，每一个人之间能够理解到的范围，或者说他所拥有的知识量，可能相异不会这么大。但到现在，每个人他能够理解到的得到的资讯差异很多，所以在此情况之下该如何相处？我要提供一段金句给大家，就是今天相处的核心并不是去消除差异，而是去消除差异背后的价值判断。我来讲一下这句话怎么解释。我们假设一个情况，我今天是个厨子，但我今天有两种心态哦。第一种心态是，我平常就爱煮菜，烹饪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生命，我对我的料理有100%信心。有一天如果四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他们从没吃过的饭，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四个人吃完饭之后有三种的反应。第一个是称赞，说哦，文森你煮的饭好好吃哦。我当下只会认为说，这是应该的吧，我本来就是把烹饪当成我的生命，还能不好吃吗？那第二个反应，他们没有称赞。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四个是不是懂不懂料理啊，怎么没有称赞我呢？第三个，他们批评说，文森你煮这个菜还真难吃，跟那个喷一样这样子，他骂我。当时就会认为你们可以滚了，你们不懂料理。这是我对于他们的反应给出不同的 我自己的价值判断。那另外一个情境是这样子，我平常只会煮泡面跟水饺，但其他东西我一概不煮。所以有一天我四个朋友忽然闯到我家里面说，哎，文森，今天我的晚餐交给你了。我就进厨房锵锵锵锵锵锵煮了一些饭拿出来给他们吃。第一个反应，他们四个说，文森你煮这东西好好吃哦。当下我可以哭给他们看，马上掉两滴眼泪，因为我没想过我可以获得如此高的称赞。第二个反应是他们没有称赞，我当时只会认为说，哎呦，我是不是还煮得蛮好吃的，他们竟然没有骂我。第三个，他们批评我的料理，说文森你煮得跟喷一样，我只会认为说，啊，对啊，我平常就没煮东西，你骂这样子也是刚好而已吧。以上这些就是要讲，你看哦， 他们四个人给出三种反应，在两种情境之下，为什么我的解释会差这么多？其实他们的反应没有差别，差别在于说我的价值观差在哪边，然后我用我的价值观去解释他们三种不同反应，接着我得到不同的心境。所以我就要讲到相处层面，在相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对方身上有很多，诶，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诶，为什么他没有做这件事？诶，为什么他说这些话？你会很多哦，觉得不可思议的点。那一开始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嘛，不敢问太多，说你怎么讲这句话呢？你怎么做这个动作呢？然后你可能回到家之后，会传讯息跟你的哥们、跟你的姐妹说：“诶，我刚才跟某某人出去，哦，他某个行为好糟糕哦。”你就会很多价值判断。我们拿一个大家可能最热议的议题，到底前几次约会是否要 AA 制？我来设定一个场景，今天一个女性，这个主角，她的心中价值观认为前几次约会男生就是应该全付，所以她出去约会第一次、第二次，男生就说：“嗯，我全付好了。”然后女生就说：“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各付各的。”然后就真的各付各的了。后来回家之后，这个女生就传讯息给她姐妹说：“我刚才出去约会那个男生，他竟然跟我各付各的，真的很不大方欸。”就开始抱怨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发现，嗯，他是不是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断对方的行为？因为今天你怎么知道对方今天听你的话让你各付各的，他是不是尊重你？他今天只是做这个行为不满足你心中原本的预期而已，但你有想过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吗？因为我来讲一下我在我身边哥们身上所听到的答案。有些人认为他跟女生出去的时候，他会提议说：“诶，这一餐我来请，但待会的饮料你给你请我。”那如果女生同意，他就会在吃饭的时候全付了，然后喝饮料的时候让女生付。可是如果他提议的时候，女生认为说：“不好吧，我们认识不久，让你付我的好像不太好意思，那我们各付各的好不好？”如果这个男生，就是我朋友，听到女生提这个议的时候，他就会说：“嗯，好啊，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朋友认为，如果我今天坚持要全请，好像会造成你的压力，这样子我是不是没有在尊重你？这是第一个范例。第二个范例呢，我朋友告诉我说，他会一直不表态，等到柜台面前看这个女生有没有在掏钱包。那如果他掏钱包，男生可能就会表态说：“我这餐请你好不好？”那如果女生还是认为说：“不好吧，我们各付各的，或者说怎样子情况”，男生就会说：“好，那我们就听你的话来做件事。”所以我觉得到头来，我身边这些哥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想要在前几次约会时尽量尊重对方，而不是说我今天是否大方，或者说是否不想要花钱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他们想要尊重对方。于是再回到刚才情境当中，如果这个女生只是看到这个男生竟然没有全付，而是各付各的，就给他这样子糟糕的价值判断时，她有可能会失去去了解这个男生的本性为何。所以我再提一个金句，抄下来。这段经句是说，爱情其实不是目的，而是我们开始对他人感觉到好奇的最后得到的结果。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去开发我们的好奇心，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说为什么他今天会做这件事。所以当你下一次可能看到这个男生，诶，他怎么没有全付的时候，你可以在通讯软体当中，或者说下一次见面当中，就问他说：“诶，那你觉得 AA 制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就可以听一下这个男生到底他是怎么想要全付还是各付各的这件事情，他的思考方式是如何，你才能够透彻的去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思考事情的，而不是用你一味的想法认为说不全请就是不大方，各付各的就是怎么样子的，你就会抛弃自己的价值观去看待对方的表现。那我认为这样子开放性的思考，其实在相处过程当中是比较舒服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去消除彼此之间对于差异的价值判断时，我们能够去更用一个更客观的方式来认识你面前这个人，而不是透过你这个很片面的价值观来去看这个人是好是坏。因为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他的出生背景、他所接受到的教育、他所得到的资讯都是一样的，那你怎么可以去设想我今天可以用我自己的价值观去评断每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是否是正确的呢？我认为这样子是不公平的，这样子做也会让我们在婚恋市场当中比较难去搜寻到那个，或者说找到那一个原本适合我们但因为你的价值判断而走掉的那一个人。于是到了这边，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是一个我朋友告诉我 我是一个大直男，加上我的个性，我自己认为啦，我是带有点自卑的，就是很多表现的时候，我都在想是否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所以我自己过去来处对象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对方，哎呦，我约他下一次，他没有答应，或者说我怎么在问他某一句话的时候，他有点闪躲呢？就会对对方某一些行为跟回答，我会给太多自己的假设，然后这些假设会让自己弄得很不开心，会想说啊，对方是不是没有意思啊，或者说对方是不是认为我很糟糕之类的，会有很多不好的想法出现在我心中。所以当我今天看了这个减少价值判断这件事，其实对我来讲是帮助甚多的，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毛病，我太习惯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看待对方给的任何回应。所以这本书我是很爱的，那当中很多点其实都切到我自己做的不好的一些事。紧接着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看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周星驰演的食神。那为什么是这部电影？让我来讲到周星驰在过去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周星驰过去曾经讲过一个类似的话，他说他其实都是在拍一些悲剧，但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他在拍喜剧。那我就是某一天晚上想到这句话，我就开始回过头看他的作品。那在看食神把他看完之后，我对其中一段对话有一点吓一跳，因为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看到的人。当中呢，周星驰在跟另外两个人讨论这个撒尿牛丸如果卖得好的话，他们可以干嘛？然后其中一个人说他可以买很好的保养品，另外一个人说他可以买另外一栋房子，他可以住在里面。周星驰就讲说，不对，我们应该多开几间分店，两间、四间、八间，加几间之后，你可以上柜，然后上柜之后再拆分成不同公司，这样子你每年领股息都领到手都酸的，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周星驰讲这一段的时候很讽刺，因为我觉得可能某一些企业家正在透过这种方式在搜刮人民的钱来赚股息，然后他们公司真正赚钱的东西可能有限，但因为卖股票赚股息赚到手都酸了。这是我认为这部电影当中很让我惊艳到的一个台词。那剧情当中也有谈到食神这个名字，就是他们虚设名目，巧立名目设出来，然后买通所有评审跟参赛者，让周星驰一个不会拿刀不会煮菜的人变成食神。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称号之后，他就可以去做泡面，透过这个名号来去将他的东西变得很贵，餐厅里面的价钱变得很贵，然后以此来搜刮民众的钱。所以我觉得在长大之后回头看这部电影，会发现讽刺满点，但在小时候真的把它当成喜剧电影在看，这是我觉得很值得让大家再回过头回去看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介绍，哎，这部电影想再重温一次的话，我大力推荐，而且一定要看广东语版才有感觉。回到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是怎样子的人呢？我认为那些你对于感情已经觉得算了吧，我这辈子不再谈感情了，我就是要孤老终生一辈子，我认为这样子比较开心，我认为没有问题，这本书可能或许真的不适合你。但如果你今天对于两性关系还抱有一点点希望的话，那这本书会蛮适合你的，因为它会教你怎么起步，怎么改变心态。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交往状态的话，这本书也蛮适合你的哦，因为它要告诉你在长期关系当中该如何去优化，或者说去调配双方的互相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可能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激情的方式，后来你得透过承诺跟亲密这两个因素，你们两个到底该如何沟通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呢？这本书都可以将这些细节给带到。所以关于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